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再来看一处的诗篇，刚才是诗篇第四篇，我们来看诗篇第三篇。当然不是看整篇的诗篇，只要看第一节前面那几个小字。如果圣经这是作者那边补充进去的，那这里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那我们再读第五节，同声来第五节，诗篇第三篇第五节，一起来。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们再看回我们的第四篇，并且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施恩于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的保守当中每一天都平平安度过。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外面的生活或者是 各地的局势看起来都没有让我们乐观，但是我们相信只有在主耶稣那边才真的得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和平安。我们特别求主恩待，当我们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在这里，我们不忘记在海外的需要。我们特别为着我们今天早上周刊文章里头的晋江的圣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看到那边施工的发展，我们维护他们在过去这一季的圣工当中，看到主你无论是带领着八月份有这个我们的访宣队那里参与的培训这个夏令会，还有他们有外来的讲员来栽培他们。我们要感谢主，虽然是受到一些限制，仍然弟兄姐妹还有师牧师夫妇和同工都能够坚强的靠着主来继续的在那里，在那地方受限制的地方来为主耶稣打美好胜仗。感谢主，也看到主你恩待他们，赐给他们有新的同工来加入他们团队，以致他们在无论是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有三间船厂的圣工，都有足够人手能够轮替，能够把主的话那边有许多饥渴慕义的信徒还有慕道友都透过他们中心每个主日每个礼拜六的服事，让他们得到帮助。我们要感谢主，虽然我们不能够到那里去，但是我们早上围着他们的需要祷告，求主施恩，让他们未来日子继续有主的恩典，让接下来他们各样计划都透过我们这里祷告看到主你引导着们，求主施恩典，让我们中文部在参与海外宣教施工，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江苏那边发展，我们都有份。我们能够在那边托住，也看到主你自己使用我们。早上我们多一次翻到圣经当中诗篇的真理来学习，恳求主带领着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位，赐给你的仆人在主那里有力量，有主的恩典，跟弟兄姐妹在早上这宝贵的时间，我们一同学习在主耶稣的真理上有长进。愿主帮助带领赐福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早上继续再跟他讲关于诗篇的信息，接着上回诗篇就是中秋节的时候讲诗篇，然后也配合一系列讲一些诗篇的信息，然后能够一同学习在真理上学习。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毛病或者是困难，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彻夜难眠呢，什么事让你睡不着呢？晚上什么事情让你睡不着呢？我想真的有很多经历，特别像上个主的讲员他有生死的时候呢，他真的晚上彻夜难眠。那么你有试过失眠的经历吗？或者你一晚上有些人喝咖啡才会睡觉，有些人喝茶才不睡不着，不同的饮料刺激他。那曾经在1964年有一个人呢叫做Randy Gardner， 他名字叫华语叫兰迪加德诺。他17岁的时候呢，他 他有一个自我挑战，就是他要做这事情，就是长达11天不睡觉，他控制自己不睡觉。那么他用11天时间，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多的时间，勉强自己不要睡觉。他透过去喝汽水，在篮球场打篮球，保龄球场打球，然后在半夜的时候也强烈的控制自己不要睡，因为他要打破世界纪录，希望能够能够让世界知道他有这个本事的人。结果到了11天又25分的时候呢，他支持不了，他就睡着了。但是他睡过后的时候呢，从此他怎么呢，他的味觉、嗅觉、听觉都混乱的。那以后过去几十年，这个人呢，他就饱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严重的失眠。虽然他破了世界纪录，能够达到两个多礼拜不睡觉，但是过后的日子呢，他却失眠了。那就是生活的这些次序的搞乱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呢，你看电视广告好等等的好，我们就是要选一个很好的床，无论是海马牌还是什么牌，然后你要选择很好枕头啊，有颈椎的问题。所以看到床的时候呢，你不是说在床上怎么样，就是看到床就是睡觉的问题。人生就是很多时间提到睡觉。那么什么事情让你失眠呢？那其实在人生当中呢，不但是失眠或者是睡不着觉，就是很多外在干扰的时候呢，你的内在怎么控制都受不了。那曾经一个保险公司做了调查，发现美国呢，每六个员工当中呢，就是六个员工当中都不能够把整年的年假的用完，就是他们的 leave， 有的好像我们这边有7天、14天、21天，那么他们的休假其实是没好去使用，一休假的时候心脏也是放不下心等等，所以假期休息呢，对他们说是非常奢侈事情。那其他宗教信仰常常有说，如果你安息的话呢，你一天24小时，你真的要自己挤出一个空间来去思想、来默想等等。那这些是真的事情吗？那但是如果你周围的环境给你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时候呢，你都受干扰，你不能够安静下来。打个比方说，有一天你在你这办公室，那天气很热，你家冷气坏了，风扇也没有了，那在这时候偏偏有一只蚊子在那边，你在很专心的，特别学生要预备功课的时候，飞来飞去在你耳朵，你说我要安静，我安静，我要靠着我的意志力来控制，你说可以吗？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外面的事物，甚至我们旁边耳朵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都会叫我们刺激我们，或者是旁边无意中听到一些话的时候呢，就让你烦躁不安，内在的怎么意志力，我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想它，我放下放下，但是这些东西就无声无息的在你心中突然涌起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真的安息。所以在我们早上读的诗篇第四篇的时候，诗篇第四篇第三篇连起来就是大卫他逃避亚沙龙的事情。当然在圣经当中也不一定讲到安息，因为在第八节才真正讲到安息，不过在圣经头我要分享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安息跟平安和喜乐，好像在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到喜乐、快乐交替使用这是早上要分享的。那当我们看看我们读的起因经文讲到背景时呢，那大卫他在犯罪以后呢，那神就要处罚他，那么我们知道他要赔四倍，要死四个孩子，因为他杀了个乌利亚，说呢他有四倍的刑罚。然后刑罚怎么来到呢？就在这个撒母记下第15章到第18章就清楚讲到，神让他的儿子呢亚沙龙，就非常俊美的亚沙龙呢背叛他。然后在圣经里头，我们你稍微去读这个撒母记下的时候，都大概讲到亚沙龙呢，他这个人就是 当大卫人老的时候，或者是比他忽略那个政事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儿子就起来了。因为他之前的背景就是这个亚沙龙的妹妹被大卫的大儿子来侮辱过后呢，然后这个亚沙龙就把那个侮辱他儿子的他女儿的那个大儿子呢杀了。然后大卫生气以后呢，亚沙龙知道他犯了罪，他逃走，但大卫就把他接了回来。但是呢，这裂痕也存在的，所以这个亚沙龙就有这个非常不好的主意，他就要夺权，要篡位，所以他就招兵买马，或者在城门口那边呢来招这些人，以后呢要来霸占。那么在这个圣经当中，在十三章就开始的，他的朋友等等，一直到大卫呢，他就不太留意，因为也不知道这儿子是这么坏。你看他儿子呢，亚沙龙呢，就有这些人来支持他的，所以亚沙龙被判的时候呢，大卫就只好怎么呢，逃走了。那逃走的时候呢，就写了第三篇的诗篇和第四篇，还有其他很多诗篇，都是在逃避亚沙龙所写的。所以时机成熟以后呢，亚沙龙就召这些人离开，所以这些大卫的部下就劝他说要离开，要逃走，所以大卫就被逼逃离亚沙龙逃走了。那这些图片都是取自不同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所以在逃避的当中，大卫你看诗篇的背景就告诉我们，他真的是很害怕。那么他亲儿子，但是呢到这时刻的时候呢，有如惊弓之鸟，到这时候背叛的心里真的是受不了。他虽然是有祭司，有这些甚至600个加特人来陪伴着他呢，然后他半路有人来协助他供应他需要的时候呢，但是他心中仍然是放不下，那这是他心中最痛苦的。不过呢，感谢上帝，他有这位上帝来保守他。所以当大卫在逃避的时候呢，他知道只是能够来到死那边，他只知道要寻得安息，就是真的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在上帝那边寻得安息。所以大卫的王位被抢夺，生命可能随时都会被这些人来夺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跑到橄榄山那边祷告上帝，知道上帝才是他苦难问题的出路。所以大卫他知道这苦难的时候呢，就专心信靠上帝，知道他本身所拥有的这些荣华富贵，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呢，都是神所赐给他的，那在世人所得的是空空的。所以当大卫在一个面对非常苦难的情况当中，在早上的经文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在神那边寻求平安，寻得喜乐，或者寻得安息。我们听得很熟，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很多的扰乱在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我们自己做的这事情，我们下一步会不会造成我们日后一些首尾困难等等呢，我们都担心都挂虑。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被追杀，他接下来是不是能够打胜仗，这些都是在考虑的因素，旁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也会照他心中很挂虑的。但是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那相信神给他真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神是我们信靠上帝，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不单单只是信靠耶稣为我们受死，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而已，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见主面的那人生旅途当中呢，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的苦难要克服，也就是我们如何在日后信主过后的人生道路当中继续寻求主的保守和安息呢，这是早上要学习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敬拜主，我们唱诗歌，我们所谓的敬拜主的安息日，我们安息。但是我们匆匆忙忙来到教会，我们整个崇拜过后，我们一整天有没有想安息呢？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怎么样计划，是不是在神那边能够安定，能够平安，能够安息呢？ 所以相信外面的日子，外面的生活还是有的时候会有黑暗的，不管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跟人际的关系，那这些都是在仰望上帝带领的。求主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早上就从得享安息这个功课呢，或者是享平安喜乐呢，两方面的认识，我们早上来从这个诗篇第四篇的经文来学习到底什么呢，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错误的安息的认识，第二方面就是正确的安息的认识。我们首先从错误的方面，或者是在圣经头怎么讲关于这事情，就是从想安息或者平安喜乐的两方面是的。第一呢，就是在我们看的时候，错误的得享安息喜乐的思想呢，那在圣经里头呢，在四章第二节就讲到了，你看到吗？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成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那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上流人，然后有虚妄虚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叛大卫。我们刚才读的其实你们稍微了解，这样就是一个亚西多佛啊等等的人呢，他们被大卫形容成上流的人。那上流的人其实在原文或者是其实是很尊贵的人。那在大卫到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人就是跟着他来。那在他人生当中，他做王那些所谓的权贵啊，那些所谓的他的亲戚朋友等等呢，或者就受了影响得了帮助。甚至当时候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按照撒母的教导，就是那些人要供奉王帝，就是你们田地都要给王帝，你们所的收入都要来贡献或者是供奉给王帝的。所以当时候呢，就有些不断的跟王室有交往的人，这些是地主啊，或者是有些财主啊，有尊贵有权势的人。当他们这个亚撒龙背叛的时候呢，那这些尊贵的上流人呢，他们就跟着亚撒龙背叛。因为很早我们讲到亚撒龙在城门口跟着他交往的时候呢，他去牢笼了这些人的心，那这些人就是上流人。那么大卫讲这些人是怎么呢？他们是寻求虚妄的，因为他们寻求这个亚撒龙的帮忙，或者是跟他合成一伙等等呢。大卫在圣经里头讲是什么呢？是虚妄的，是虚假的，要到几时？因为他们背叛了大卫之后呢，他们想接下来的日子就跟着亚撒龙，我们讲吃香的喝辣的啊。所以就你这个被儿子背叛的王，你肯定完蛋的，我就羞辱他，或者是总之他们所作所为就轻看大卫这人。所以在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叫示每的人呢，在后面说大卫在半路时候呢，在刚才图片有讲到他羞辱大卫，甚至用石头打大卫。那这里就是这些人看到大卫落难的时候呢，他就落井下石。那这些人大卫形容是什么呢？他们追求的，他们是上流人，很尊贵的，但是他们的是什么呢？是错误的。所以对大卫来说呢，在诗篇第四篇这边讲到，这些权利呢，他们认为是得安息、得权利、得好处的来源，但是这些都是虚妄的。因为大卫用了一个字，虚妄、虚假，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可见大卫这边形容的时候呢，第二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呢，权力、尊贵、上流人所拥有的都是虚妄的。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权力不是安息或者喜乐真正的源头。那很多人今天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人都夺权，或者是以为权力是他们整个人生的中心，把权力、把权势当作是他的偶像。所以当权势或者是权力的这个想法呢霸占他内心，成为他的偶像的时候呢，他的动作就来了。所以就很多虚妄啊，或者控制啊，用很多的方法呢来不择手段呢来 使自己尊贵起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外面，在政治也好，你看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况，在很多国家政治情况，你看到一些公司里头呢，都有这些公司里面的职业当中里面有争权夺利的啊，所以这些都看到，我们用英文讲的 office politics， 就是有这种夺权的。在很多的环境当中，人都是不择手段，以为这样才是能够爬得更高。那么但是呢，真的能够得到这情况吗？那在美国呢，在纽约一个州长啊，他的权力很大，纽约州长，但是他自己承认权力不是他喜乐平安的来源，因为权力让他感到恐惧，因为他担心有仇家找他，因为他可能就是用不择的手段呢来得到权力，这是过去一些记录，所以仇家找上或者有人要拉他下来，所以权力呢很多时候在我们今天看的是很好，我们能够提升，我们能够升官，我们的职位升高，这是很好的。但是呢要清楚，很多时候如果用私人，用大卫那时候这些人要争权夺利的结果呢，他说这些都是虚妄的、虚假的，所以这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安息。这是我们看到的错误的对安息认识的第一方面。第二呢，我们再看到第六节，那圣经又讲到什么呢？在圣经第六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那有许多人，那许多人是谁呢？又是不是跟着大卫逃跑的600个加特人或者这些祭司？那这些许多人就是跟亚沙龙合谋背叛大卫的追随者，他们其实在讽刺大卫，谁能知我的好处呢？所以这些许多人呢，特别讲到说亚西多佛，那大卫提能谁能使我得到什么好处？这好处，当他们去找亚沙龙的时候，跟随亚沙龙的时候，所谓的好处就是权力。那很多其实是过后就是讲到物质的享受，因为他们跟随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得到很多的好处。那特别我要强调是物质的好处，因为可能跟他过后的时候呢，他享受所有的。那今天我们在想的时候呢，这些人所得到的好处呢，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虚假祝福。那么在世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寻求今生的好处，我们常常说叫今生的这些缘木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都是现在的。那不信的人就寻求假神，他们去拜这个求那个，赌万支票等等，都是为了这些物质享受或者是吃等等。那这些就是当时候跟随亚沙龙，他向大卫或者是讽刺大卫说，有什么好处呢？那大卫真的不能够给他好处，因为他逃走了。但是这些人就让大卫看清楚，这些人他们所寻求的都是物质的。那其实在圣经里头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7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那物质呢，物质的好处是不能够叫人得安息的，也不是喜乐的源头。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那必坏的食物什么呢？耶稣在当时所讲的就是在路加约翰福音记得耶稣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在第六章那边有很多人因着耶稣变饼，他们就跟随耶稣的。但是耶稣讲不要为这些食物呢来寻求劳力，所以他们为了怎么样吃饼啊饱足，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是短暂的。那么但是却有很多人呢用物质的好处来牢笼人。我相信亚沙龙他能够招这些跟他的时候呢，他说你来跟随我，我就给你什么好处好处。那物质的好处呢很容易收买人心，今天很多人被骗都是因着物质好处而跟随的。 但是我们真知道，按照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知道物质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过去的。物质东西呢，在我们人生我们去世以后呢，这些都是不是属于的。所以当世上的人在寻求世上会朽坏的物质的时候呢，所以他们从里头真正的内心里头，打从内心里头，真的能够得到安息吗？平安喜乐吗？可能短暂可以，但是呢不可以的。所以在英国呢，有一个王室的贵族呢，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怎么呢？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王室的贵族呢发现自己患上癌症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在物质上肉体上我已经享受过了，那这些东西只有给我短暂的享受，但如今这一切都是一场空。所以这个就是人生在寻求安息的方法或者思想呢第二方面的不正确。这是在诗篇，这诗篇大卫自己所明白的。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第三，就是错误的思想，就是财务。那这里稍微要多补充点，这个在第六节圣经讲到什么呢？就是使什么好处的时候呢，这些人可能想到就是丰收五谷新酒。你看到在圣经的第七节讲到，你使我心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那丰收五谷新酒象征着财富畅快。那刚才是前面所讲的是物质的享受，现在就是讲到富裕。那这边讲丰收五谷新酒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农作物呢就是五谷了，那它包括有什么呢？大麦啊、小麦和小米等等。那么新酒就是他们有种葡萄，然后就是啊葡萄就酿成酒叫新酒。所以五谷丰收跟新酒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粮食按照他们当时农业社会的话 是非常的好的，就是一个丰收，丰收就富裕起来。所以当路加福音那个无知财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田产丰盛的时候，丰收的时候呢是代表拥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国家他们的产量的这些很好的雨水啊，他们就无论是农作物很好收成，他们就富有起来的。所以在马来西亚你看到很多人都把那个油棕树啊、橡胶树都砍掉，种什么呢？种榴莲，种猫山王榴莲。所以因为中国现在开始很多要吃榴莲了，所以他们就砍了，因为种猫山榴莲就当时候好像当时就会丰收五谷新酒。那当然在当时候的时候呢，古代农夫丰收就真的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富有的意思。啊，今天如果说外面看到有人驾车是叫奔驰啊 Mercedes-Benz 或者是叫 BM 的人，哇塞，你说这个人真的很有钱。当时候哪一个人家有丰收五谷新酒的话呢，就是有钱人。那么这里讲到丰收五谷新酒使我心快乐是什么呢？胜过，也是说真的是丰收五谷新酒，有钱呢，有富有呢，真的是使人快乐的。有钱很高兴很快乐的，这大卫形容，大卫不否认，因为他自己也富有过，他也是做皇帝富有的，他也是在享受着这个好处。当然在大卫用这些经文我说要加以解释的时候呢，有一个解经家这么说呢，他说什么，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有人来接济他，有人来好像说半路时候呢给他一些食物吃。那么他们给大卫吃什么呢？就是吃这五谷的东西，吃这新酒的。而接待他的，你就看到圣经头一个叫巴西来，可能他们就拿一些非常好的东西给他。那这些东西在大卫那时刻他吃得下吗？他吃得下，他还看到这些都是他从前在皇宫里面吃过的，都享受过的，是很富有的。那接待他的巴西来家庭是很富有的，但是呢对他来说呢，上帝给他心中快乐超过吃一顿很好的或者是享受的。所以现在被羞辱，被儿子 追杀的时候呢，有再多的丰收五谷的新酒都胜不过神给他的快乐。那换句话说呢，丰收五谷新酒不能够真正的带来人生的快乐和平安。所以农夫他们能够享受，但是呢有的时候呢遇到天灾的时候呢，遇到这些昆虫的灾难的时候呢，这些都会变成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所以在大卫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读约珥记的时候，有蝗虫灾，然后有旱灾，跟他们圣经神刑罚大卫的时候呢，有些瘟疫，有些灾难临到的时候呢，这些都会失去的。所以财富呢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呢会转眼之间失去的。你看到很多的病人，他们很富有，但是当他们发现是癌症，他穷一生的钱都花在看病身上，那么就顿时成为贫穷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丰富的财物呢，丰富的这些不是跟着你的，会过去的。所以因此大卫他领悟到一点，就是丰裕呢不是安息真正源头的，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身上的银行的存款再加一个零，再加一个零，再加一个零，那个是很好的，但是世事无常，这些都会过去的。很多时候在做投资用要富有的时候呢，然后一走错的时候呢，整个身家就成为泡影了。你看美国一个银行家非常富有，他一生当中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有一天他病倒了，病得很严重，躺在病床上，他说一句话，说我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空虚的，这世界上我是个绝望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得了一个小小结论，就是财富丰富呢在大卫眼中当中呢，他经历过，他享受过，他当儿子追杀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会过去的，得不到的。但是在诗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是大卫重新的再认识过来，就是他真正的安息就是在神那里。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讲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因为上帝缘故我们就讲上帝？不是，那圣经有根据来告诉我们的。那真正的安息之前前面那三个错误的对比是怎么样呢？真正安息就是在神那边。那到底什么呢？首先就是真正安息在神的供应掌权。你看到吗？在第一节说显我为义的，你我富裕的时候你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神是公义的时候呢，大卫的经历当中上帝曾经使他宽广。宽广意思是什么呢？人生曾经很窄小的时候，很窄小就是说你面对压力很多问题，就是路很窄，人生很被压迫，但是上帝曾经，大家讲公义的上帝曾经使他宽广。那什么意思呢？大卫能够宽广是因为神。那这神是什么神呢？是显他为义的，也就是这个神呢是公义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生活要享受平安喜乐安息呢，我们只有回到神而这位公义的神。虽然他被儿子追杀，看起来好像神不公义，他为神付出这么多，神好像不公平嘛。但是对他来说呢，他经历过丰衣足食富有等等，但是他更经历过神使他生活，使他曾经宽广。所以因此在同样的一节经文说，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祷告。所以因此大卫回到神那边，他知道神是公义的，这神使他在窄小的时候呢，使他宽广的时候呢，他就回到神面前求神来怜悯他。这是大卫的认识，这是大卫的明白，就回到神那边，他的安息的问题或者是喜乐平安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所以在这时刻呢，我相信他把这个诗篇写下来，就让读者看到，你就回到神面前，回到公义神面前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所以他谦卑的，他不再靠自己，他谦卑的求神怜悯他，怜恤他。 对，求神替他祷告。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寻求安息、平安息的时候呢，没有其他的路，就是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可能我们人生当中好像大卫很多窄小，很多问题困难，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怜悯，愿意谦卑的回顾纪念神过去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在人生许多苦难不如意的时候呢，后来我们看到神带领着我们，神让我们从窄小当中得以宽广，然后我们在人生又再遇到一些苦难，使到我们接下来做基督徒生活有时候真的是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安息，没有喜乐。但是我们要回到大卫的这句话说，神是使我们宽广的，要寻求数算神恩典。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圣经那些经文很宝贵的，在第十章第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愧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神考验大卫，他知道神是公义的。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世上很多不离事情，我们常常讲公义的时候呢讲不完了。早期这个伊拉克这个撒旦胡先说，为什么神不除掉他呢？你看到一个地步，神的真的做了，神真的让这个伊拉克的这个，但是伊拉克过后我们就看到有这些所谓的这些恐怖分子啊，这些什么的这些IS 什么这种啊，又怎么样，神不除掉吗？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这样仰望。那这是世界局势，回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周围很多环境，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神是公义的，神必会解决我们失去安息或者是要求神赐我平安喜乐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大卫的认识我们要学习。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看大卫在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原来大卫他自己清楚，可以说他是很自豪自负，讲话虔诚人归自己，大卫他自认他是虔诚的人，而且是上帝已经分别他的，或者说呢，大卫认识到他跟神的关系是特别的，是神已经分别他，或者我们说神信实的拣选他。那信实上帝呢已经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王的，虽然亚沙龙篡位，虽然亚沙龙用种种计谋要霸占的位置，但是呢虔诚人呢，这个虔诚人不是指所有的人，那这个解经说原文是单数的，是大卫讲他自己，神也拣选了。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背景，第十六章撒母要选那个王的时候呢，看到吗，都不是他哥哥做，最后选的最小的，神选大卫，什么神说什么，大卫是他合神心意和他心意的人，大卫自己也知道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但是神没有告诉他说他要拣选亚沙龙，没有。所以大卫很清楚神已经拣选他分别出来，所以大卫他看到吗，又再一次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他在祷告说大卫相信神是拣选自己归他的，所以神拣选大卫不是拣选大卫给魔鬼撒旦，不是拣选大卫给以色列国，是拣选大卫归神自己，那是何等美好一个荣耀事情。既然是归给神自己的话呢，在神里面是属于神的，有什么好害怕呢？是属于神的，有什么好担心呢？所以他就因着这个应许呢，相信神是信实拣选他。那圣经下面呢就说，我就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不义的，他是犯罪的，他之前做了很多龌龊的事情，但是到这一刻他还是相信神会赦免他，因为神分别他。那既然神分别他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把握来求靠神。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 他相信信神的拣选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就得到那个平安喜乐，得到安息的。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放在心中的事情，就是要相信神是拣选你的。我们常常在这个上次礼拜啊，或者是在讲到这个神特别拣选的时候呢，我讲到这个彼得前书，神拣选的人，你是神所拣选的人，神看顾你的人，因为你是在神眼中呢，圣经讲是统人呐、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家中当中，如果你的很多人送你礼物啊，或者生日的时候呢，如果很多人一大包礼物在那边，我相信做丈夫或做太太的，你会总是看看看，这样多礼物当中哪一个是我太太送给我的，这样多礼物当中哪一个是我先生我丈夫送给我的，你都会选，你都会看。因为虽然他送的小，虽然他送的不大，但是礼物当中很多时候呢，代表那个人对你的特别的重要性。我常常爱讲这个比喻啊，对不起要跟一些人讲啊。我记得在那些年他在江各读书的时候呢，我每次他放学我都是接他放学，放学的时候呢就是停在那边，然后他读小学，就读小学好像东东这样大的时候呢，你看他现在还是很对不起啊，他很瘦小哈、哦，所以一放学的时候一大群学生跑来嘛，很多学生跑来，哪一个是你儿子呢？全部校服都一样，全部都是高度差不多一样，可能看也看不到，但是我一眼看到那个是我儿子。可能很多人也是跟他在一起走，但是我就偏偏只是看，因为他是我儿子，是我，就好像上帝看我们呢，上帝就是分别我们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心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从这样的心站在上帝那边来看我们自己，所以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烦恼，很多问题，可能你会找人，人讲几句话就敷衍你，应付了事。但是来到神面前时候呢，这拣选你的神，分别你的人呢，最重要要是虔诚的话呢，神既然拣选的时候呢，你没有好担心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信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把神对我们特别拣选呢给忘记。神是伟大的，有能力的，他始终不会忘记我们普通一个微小的人。如果神会把我们忘记的话呢，这个神就不值得我们信仰的。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相信，这是大卫从里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的功课，就认识到被拣选呢，被分别呢，乃是真正安息的源头。那最后呢，就是在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八节这边，那么什么呢？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安然躺下，安然居住，这两个安然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享安了。当我们读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呢，那这个第八节跟第三节，第三章第五节呢是一个回应的，就是躺下睡觉。他第三节说呢，我躺下睡觉。所以有人说呢，诗篇第三篇跟第四篇的关系连带，一个是早上的诗篇，或者是个晚上诗篇，应该在诗篇的第三篇是大卫早上的祷告。你看我们如果圣经的小字，一个早上祷告，然后呢第四篇是晚上的祷告，那总之都离不开睡觉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的心中当中呢，他被追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要讲安然躺下。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下背景的时候呢，大卫他成功把王位夺下回吗？夺回吗？没有，他还在逃亡当中。刚才不是看到图片，大卫就祷告上帝，可能他在写第三篇，在第四篇，他还在逃亡当中。你看到在整个经文上下文的时候呢，都知道他还是 被亚沙龙追杀，但是这一刻他自己被追杀的时候呢，他竟然讲到安然躺下，安然居住。所以可见他亚沙龙还没有被除掉，他被夺权的事情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得以解决，可能有计谋，有方法去处理，但是呢他现在不想这样多，或等等呢，就是安然躺下睡觉。所以大卫他到这时候呢，相信只有真正依靠上帝呢，耶和华上帝呢，才能够真正的好睡。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的人生，他住过旷野，在牧羊的时候，后来呢住到皇宫里面，所以这皇宫太好太了，他就心意说要建圣殿，但是上帝不允许他建圣殿，所以他住皇宫是非常舒适的，有人服侍等等，晚上睡觉呢非常平安，有这些所谓的御林军呢军队来，很非常守卫的，很森严的保护。但是呢现在躲在旷野逃避的儿子说呢，他好像在皇宫那边能够怎么安然躺下睡觉，安然居住。所以他就是在这一刻呢，怎么呢，真正的把自己人生的问题困难呢全然的放在神那里。那这个解禁王子是不真，他有三本的很厚的诗篇，那个大这个说大卫的宝藏，他说呢，那大卫就这样躺下的，他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上帝手中，是完全的交托，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忧愁挂虑，而且安然躺下睡觉。所以大卫的经历记录在诗篇第四篇，给后来的读诗篇的以色列民呢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是留给我们今天学习功课。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呢，简单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是什么上帝呢？上帝是信实的，更重要是大能的。我们要确信神看顾，我们就真正的能够相信。我再说世界时事的动荡不安等等，我们信仰不但要超越物质的引诱，超越权力的引诱，超越这些享受的引诱，我们更是把人生呢放在神那边去。我们做基督徒，不管是白天黑夜，我们总是要相信，把我们整个休息时间交托上帝。上帝就好像很多图片，安然的躺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早上我们就从诗篇经文当中呢来学习。我再给他看两个图片，你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1995年，还大概几年前发明的。这个床呢是很特别的，当然有两种，我先讲第一种。那有人发明一种床呢，就是他说这个床呢能够抵挡飓风、龙卷风、盗贼、绑匪和恐怖分子来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如果有任何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床突然就会保护你，然后呢有警铃，然后呢那些要抓你的人呢，那个床还自动会喷出那个煤气等等，而且你可以在里面来看这个 DVD。 那么那种就是德国有发明一种，这种是据说是中国发明的。你看起来这个是床，它睡在上面是什么呢？是防地震的。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呢，高楼大厦塌下来的时候呢，那个床呢自动的震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陷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就会盖下来，但是里面都有能够通风的等等，那么就被保护了。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子，人就在里头了，那个中间那个凹下去它就里面可以躲住的。那地震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躲避地震。但是他说呢，那个在这个描述他说呢，如果这个救生床呢如果是也被埋下去的时候呢，好说不好说，就是好说是救生床，不好说就是棺材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床都好呢，内心能不能睡得着呢，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床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我们内心是怎么样呢？你可以在每天生活奔波，遇到很多的各样的是是非非影响的时候呢，甚至被人出卖，好像大卫的经历的时候呢，你都会很累，身体的累我们休息就好，但是心里的累呢，弟兄姐妹，做了什么都没有意义的。这一刻你很疲惫的时候呢，被人出卖等等，人生你做了很多事情忙忙碌碌，被人出卖，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做什么你都讲累，心灵疲惫，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相信在我们很多在侍奉当中，在做基督徒，在家人，在工作环境中，很多时候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就会问人家累，你看你精神呢、啊、很好啊，容光焕发，很多时候是内心的累。但同样的，鼓励弟兄姐妹还是回到圣经当中，回到神那里。很多外面的人他们找很多方法来解决，催眠啊等等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神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得享安息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看正确的和错误的，或者错误的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就是尊贵权力呢不是平安源头，不是喜乐安息源头，物质享受财富丰富都不是，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讲上帝最好，这些都是我们曾经讲过，确认是耶稣，权力、物质、财务都比不上信耶稣最好。但是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我们要反思这一步。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被提醒，好像大卫这样子，要相信神是公义的，上帝是上帝信实的，还有上帝是大能的。那最后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了。一个母亲在哄她四岁的女儿睡觉，那小女孩怕黑呀、啊，那关灯以后呢，他看窗外有明月，就问妈妈：“妈咪，那个上帝点的灯嘛？”四岁小女问妈妈，妈咪说：“就哄他。”对呀，妈妈回答说：“不久，你要说，那上帝会不会把灯吹灭呢？也去睡觉呢？”妈妈说：“不会的，上帝从来不睡觉。”所以，然后女儿安静下，先来说：“只要上帝不睡觉，那我就不怕了。”因为知道上帝在身边，小女孩就很安然入睡了。弟兄姐妹，有谁能比上帝更了解我们呢？有谁能比上帝更爱我们呢？有谁能比上帝更顾念我们呢？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回到主那里才能够享受真的安息，求主带领主门，让我们在主那边透过早上信息我们得勉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